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
千万不要说神呐、你不爱我吗？就因为你遇到困难，并不表示神不爱你。此时是你信靠神，成为别人祝福最重要的时刻。我是乔伊斯麦尔，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感谢你收看今天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节目。你越多认识神的话语，并且付诸实践，就会越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今天我要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教导起。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圣经中非常棒的篇章，里面涵盖许多精彩的教训，包括耶稣最著名的教导——登山宝训，或称为天国八福。我们要从这里开始讲起。第五章，从论八福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增订版圣经一本解释了有福的这个词的含义，我想先分享这个部分，这样就不必每谈到一个福时再重复解释了。该一本解释有福的意思是，很高兴被羡慕，很高兴被羡慕。说真的，我们应该为别人想拥有我们所拥有的而感到高兴，因着神的恩典与救恩而感到喜乐与满足。我喜欢这句，我们不需要借由许多其他东西来得到满足。我们之所以知足，是因为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并且永远与神同在，无论外在境遇如何。所以无论境遇如何，我们都应该保持喜乐和稳定。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意思是谦卑。我喜欢信息圣经的译本，无助的人有福了，我若卑微，神就必升高。确实如此，骄傲其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它可能是我们要对付的最大问题之一。如果你认为自己一点也不骄傲，光这么想就已经骄傲了。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探讨，并且固定为这个问题祷告。骄傲的人总是想认识重要的人物，想从事重要的工作，想拥有地位和头衔。他们没有在基督里的身份中找到自身的价值，而是从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人脉以及衣服的品牌、居住的地点等事物中去寻找。他们的价值在于所做的事，并不知道如何做自己。人的价值不在于做了什么，人本身就具有价值。这并不表示神不要我们有所作为，而是希望我们懂得满足于自身的存在。骄傲的人过于高看自己。每当我们过于高看自己时，就一定会轻看别人。我真心相信神希望我们的样子，他并不希望我们对自己保持负面看法。我们不应该轻看自己，但也绝不能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或比别人聪明，或是我们永远是对的。谦逊的人对待卑微的人，跟对待他们认为重要的人一样，但骄傲的人常会去找他们认为重要的人，因为认识重要的人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很重要，而且他们往往会忽视或对地位低下的人有偏见。我们外出举办特会时，都会尽量养成习惯，我经常待在后台，就是绿色房间后台休息室。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绿色房间，它都位于后台，会有安保和其他人员在那里工作。 我经常会跟他们聊天，亲切地对待他们，我的同工也是如此。我们多次听到有人说，别人来到这里时都没有像你们待我们这么亲切。你去教会时，不要只跟那些会让你感到自在的人交谈，要去找那些落单你不认识的人说话，要主动上前问候他们，试着去安慰他们。尽管这么做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自在，我们只要寻求神该如何做，就会知道爱人的方式有许多种。彼得前书五章六到七节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可能从未想过与其担心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不如将忧虑交给神，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因为当我们试图找出自己的答案时，其实是一种自豪的体现，它意味着只要我反复思考这件事够久，就能够想出答案。但如果我们谦卑下来，告诉神说，我无法解决这件事，我需要你帮助我如何做，我要将我的忧虑卸给你。真正谦逊的人做任何事都会依靠神的帮助，无论我教导过多少次，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有上万次了。我从来没有不先祈求神的帮助就去教导。别以为你已做过某件事一百次了，而且做得很好，就认为太容易了。不需要任何帮助，我们做每件事都需要神的帮助。骄傲来自于撒旦，他会竭尽全力让人陷入骄傲。我真的鼓励你，当你骄傲时，求神让你看见，并且俯伏在他大能的手下，存心谦卑。自大的人会忤逆权柄，他们很难接受纠正，永远不会欣然接受纠正，总是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宁可别人听他们说话。谦逊是最不容易实现和维持的美德。我们每天都要为此祷告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今天存谦卑的心行事。如果我骄傲了，请让我看见。我们必须特别为此事祷告和寻求。这是耶稣所教导的第一福，其实八福都跟态度有关。上个周末，我教导了一系列名为塑造自己生命的课程，内容都跟态度有关。我们都会有难处，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因为耶稣说，在世上你会有苦难。我从来没想过我们无法选择没有困难，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要痛苦。你不需要痛苦，我们的态度正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当情况不顺利到一个地步，我们仍然能保持良好的态度，那就表示我们灵命成熟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想灵命成熟，圣经上说我们应该学像耶稣，变成他的样式。无论遇到多少困难，耶稣从来没有恶待人，永远有好态度。我想告诉别人，自己受伤了，或说你需要祷告，或跟朋友诉苦都没有错，我们应该要坦白。但你可以告诉别人你受伤了，同时又保持良好的心态。我受伤了，正经历一些难处，但我知道神会带我度过，他是我的拯救者，是我的医治者。我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在谈论试炼与苦难时不给予其正面意义的。很多时候我们从困难中学到了经验，学会了怜悯，因为这些能帮助我们理解别人正在经历的困境。我认为从来没有经历过伤痛的人是无法真正对受伤的人产生怜悯之心的。 所以我知道我生命中经历的许多磨难，正是为了能真正统领那些我教导过的对象和服侍的人。所以我要再说一遍，灵命成熟是在受伤时仍然能够善待别人并保持稳定。我很喜欢诗篇37篇第三节，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接着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我很喜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告诉人要信靠神，但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行善。当我们在受伤时仍善待他人，我们就是在为上帝播下种子，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收成或是需要的答案。马太福音5章4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些为自己的罪孽感到忧伤和痛悔的人，不代表需要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悲伤，但是当我们确实犯罪时，我们不可以轻慢他。要知道这样做会使上帝伤心，必须深感懊悔并真心悔改。我们若这样做，神必会安慰我们，他是赐一切安慰的上帝。受伤的人应该存这样的态度，我很受伤，但我会振作起来，这件事一定会圆满解决。我遇到困难时都会尽量对自己说，一切会好起来的。我在过去1年半里经历了不小的磨难，其实还不到1年，我是在去年4月发现手术部位附近出现了血块，造成一条腿不能走路，后来又摔断了另一条腿等等。然后大约6星期前在半夜，我后仰摔倒在浴室的大理石地板上。我一定是晕了过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背部花了一段时间才好，不过3天前终于不痛了。虽然花了一些时间，但结果还是好的。我想，如果你能够过好每一天的话，我今天非常想让你明白这一点。要如何在经历困难时不发牢骚、不抱怨，就是过好每一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完成神对我们的旨意。当我们开始感到力不能胜时，就会开始想，我受不了了。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想想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艰难的事，那些你认为自己无法承受的事，但看看你现在都挺过来了，而且还做得很好。他们就得到神的安慰，好叫他们可以去安慰其他人。圣经中多处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当经历苦难时，若保持正确的态度，灵命就会成长。试想你的灵命在什么时候获得成长，那绝不是在你一切顺遂的时候，而是在你无法独自解决问题，你需要神并真心寻求他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在问题发生时就说，我会通过这段经历让灵命成长，神将教导我一些有助于未来的功课，事情就会容易得多。哥林多后书1章3到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下各样安慰的神。当我们受伤时，通常会希望别人能安慰我们，有时若得不到对方的安慰，就会生气，会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们的感受。我们其实应该马上去跟神说，去说，我受伤了，我需要你安慰我，或者我刚听到我的朋友把我的秘密告诉了别人，我很受伤，需要你的安慰，或是我生病了，需要你的安慰。我们需要去找神，而不是去找人。神会借着人动工，但如果我们不先去找他，他可能不会借着任何人工作， 那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赐各样安慰的神。我甚至无法想象有多少人正在看电视、看 YouTube 或在看任何节目的人，我无法想象有多少人可能正在受伤中。由于各种原因，你曾被拒绝、被遗弃，你生病了，你感到孤独，你失去了工作，你的孩子遇到了麻烦，可能是任何事情。我只想让你知道神看见了，他知道你受伤了。如果你向他祷告，他会安慰你。只要求神安慰你，去一个舒适、安静、不错的地方坐下来，闭上眼睛，接受从神来的安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请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喜欢这句，神绝不会要求我们给出去他未曾赐给我们的东西。我很喜欢他赐给我们公义，告诉我们要做正确的事，但他不会期待我们这么做。但是在我们未蒙怜悯之前，他不会期待我们去怜悯别人。他给了我们恩典、怜悯与赦免，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的恩赐。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为他所用，好将这些分享给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上帝工作，不是只有讲台上的人。其实那些不站讲台、过着普通日常生活的人，比别人更能接触到较多的人。因为我常说，最需要上帝的人不会来教会寻找他，他们不会打开基督教电视节目去寻找神，他们会出现在你所到之处，你所去的每个地方，无论是市场、职场、学校，或是你的社区，你所到之处都有受了伤、需要安慰和鼓励的人。我想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是为上帝工作。你准备好为神所用吗？他是赐安慰的神。当你遭遇困难时，不要自怜，不要埋怨神，也不要以为神不爱你。千万不要说，神啊，你不爱我吗？就因为你遇到困难，并不表示神不爱你。此时是你信靠神，成为别人祝福最重要的时刻。这就是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为顺利、没有困难而生，我们在艰难时刻生出信心，因为知道只有神可以依靠。马太福音5: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是温和的、忍耐的，也是坚韧的。我要说清楚一点，是坚忍的。我想我们都说得太快了，所以不明白坚忍的含义。有时有些事情花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更长。神总是说很快，但他的很快和我们的并不一样。温柔，我希望你明白，温柔不是软弱，而是受控的能力。或许有人伤害了我的感情，我可以去找他理论，这很自然。你会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但神要我们等候他，让他来处理。他要我们为人祷告，让他来处理。我想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之后，汗如血滴一样流下来，他的门徒却在睡觉。他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三次求神将这杯撤去。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一直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他并不愿意上十字架，但我发现他更希望神的旨意成就。 这正是我们需要铭记的一件事。我们可以渴望某样东西，或是不愿去做某件事，但我们更渴望神所渴望的。所以神啊，如果我所求的与我无益，那就不要赐给我。我们永远要渴望上帝所渴望的。随后士兵们来了，他们要把耶稣带走，而彼得他总是比上帝快一步，拔出剑来削掉一个士兵的耳朵。耶稣不得不把耳朵接回去治好了他，并对彼得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一个银是12000人，这表示耶稣可以差遣72000个天使。但他说，若是如此，神的旨意如何实现呢？这就是温柔的意思。耶稣不是软弱，他不用这么做，他不必经历这一切。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逃避困境，可以离开某个困境。也许你想逃离某个地方，但神希望你留在那里。有多少人祈求被上帝使用，后来却说，嗯，我是公司中唯一信主的人，我需要上帝给我另一份工作，或是我是家里唯一信主的人，这实在太难了。上帝会在艰难的环境中使用我们，他不会把我们放在一个永远轻松的地方。我个人有2次教会经验，我特别记得其中一间，那是我最早接触的所谓灵恩派教会之一。还有那里的牧者认为我没有资格在家里带领查经班。有一天他告诉大夫说，弟兄，你应该负责教导的工作，不是你太太。于是大夫试着这么做，而我试着闭嘴，结果都行不通。那位牧者是在执行他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旨意。神呼召我去教导，于是我非常想离开那间教会，急着想离开那里，但神说，不，你要留下来，我没要你离开，你不许离开。这就是温柔，是做你不想做的事，因为你知道那是神要你做的。阿们。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不知道你们，这对我来说都不是天生的，因为我的性格有点火爆。我很能理解彼得，我也会割下那位兵丁的耳朵。我有一次还把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剪下来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因为有时候我需要拿出来很快的读一下，以免我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增订版本的圣经说，我不是苛刻、严厉、尖锐或咄咄逼人的人。神呼召摩西时，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在此之前，他靠自己解决问题，他杀了一名埃及人，结果有人目睹了这一幕，他就逃离了埃及，最终流落在旷野。那是我们逃离时会落脚的地方。在旷野中度过了40年，40年后他成为了地球上最温柔的人。在神呼召他之前，他正在做自己的事，后来上帝呼召他时，他不想去。他说，我是谁？我不会说话，我是这样，我不是那样，我不是，我不是。于是他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中学会了温柔。我们会在艰难的环境中学会功课。马太福音5章6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前几天有人传了一页笑话给我，其中一个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正在坚持自己的饮食菜单。如果我们对公益的渴望胜过对甜点的渴望，我们的态度就会更好，不是吗？要渴慕公益，说神啊，我真的想做正确的事，请帮助我做正确的事。这是我们每天出门前很好的祷告，神啊，请帮助我今天做正确的事，帮助我待人合宜，帮助我行事正确，帮助我记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依靠你。当你真心想做正确的事，你会去做。我们有自由意志，可以使用它来选择上帝的旨意。